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61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22-24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箴言22章，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本单元的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本单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1-16为第一部分，17-29为第二部分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。 A. 人当有的选择一节。 B.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2-4。 A. 人当有的选择5-6。 B.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7-9。 A. 人当有的选择10-11。 B.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12-14。 A. 人当有的选择15-16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一节。合神心意的美名是人内在智慧的外在表现，而蒙神悦纳的恩宠是美名所结出的果子，得智慧胜过的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。因此人所当追求的不是财富，而是智慧，好让自己能选择合神心意的美名，活在神的恩宠之中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，通达人见或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2-4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两节，神允许在自己的百姓中同时存在富户和穷人，他们在物质财富上并不相同，但在神面前的地位却是平等的。都为耶和华所造两节都是立约之名，既有同样的权利，也有同样的责任。富人应当记得，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而穷人也应当谨记，不可嫉妒仇恨，也不可谄媚奉承富人。神并没有预定一个人是富人还是穷人，他对所有百姓的恩典都是一样的，但给人的位置和环境却有不同。而这里的富户和穷人，或更多指的是属灵的判断力，通达人见或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三节。属灵的判断力是从神而来的智慧，骄傲自大的愚蒙人无法预见危机。因此人的责任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四节。神的主权使他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四。不但赏赐富有，而且赏赐尊荣生命。富有的赏赐对象是应许之地的百姓，前提是百姓还活在神所赐的产业上。富足是立约之名与神关系正常的标志，但在世界的经济体系里，人的富有并不是依靠神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而是依靠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来带动消费，刺激经济，把巴比伦当作经济的火车头。地上的商人因他极度奢华而发了财，启示8:3-11-15-17。这种背离神的经济体系必要倾覆。神的呼召是我的名呢，从那城出来吧，免得和他在罪上有份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5-6是一对平行句，是3-4意义的递进，主题是人当有的选择。因为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，所以父母应当选择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乖僻人原文是弯曲的、邪恶的，他们缺乏属灵的判断力，分不清祸福，通达人见或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三节。因此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暗藏生命的危机。敬畏神的人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因此人要保守自己生命，远离乖僻人的路，方法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四节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这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句箴言，也是最被误解的箴言，被许多父母理解成只要好好教养孩童，孩子就会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或者理解成必须教养孩童，确保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但经文的意思并非如此， 这里的教养一词，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过四次，其他三处都被译为奉献。因此，教养并不是道德说教，也不是教导技能，而是立约之民把孩子奉献给神，委身于当行的道，才能抵挡本性里的愚昧。教养孩童并不是给孩子讲圣经故事，让孩子背诵经句，带孩子上教会，而是父母平时言传身教，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，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，申六七至九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并不是给孩子立下条条框框，也不是帮助孩子选择理想、职业或爱好。道原文是单数，神的百姓当行的道只有一条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。四节，人只有专心走当行的道，才会远离乖僻人的路。但这里并没有应许教养孩童就能保证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因为孩子是神放在父母生命中的门徒和镜子，平时观察父母的每一个生活细节。父母若言行不一，口头敬畏耶和华，生活中却没有心存谦卑，只会让孩子虚伪或逆反，不但没有真正的敬畏，反而会走上乖僻人的路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原文也可以理解成按着他的样子，但一至十六节的上下文都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迎合人的样子，因为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箴言并不考虑孩子的个性或兴趣，而是强调一律必须纠正，因为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十五节，所谓适合孩子的方法，常常只会培养肉体，最终走上乖僻人的路。所谓的个性独特，常常只是掩饰本性的诡诈。二十点十一分，制造更多的荆棘和网罗，因材施教，并非放纵孩子的本性，那样只会越教越愚昧，结果是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二十九比十五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也就是始终远离死亡之路。五节，这是神的应许，神并没有应许敬畏神的孩子在当行的道上不会软弱跌倒，但却应许一路引导管教。因此，真正敬畏神的孩子绝不会上了大学就离开神，到老了才回头，而是始终不离开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正如向主耶稣所应许的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约十点二十八分至二十九，七至九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，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七节，指穷人借贷不能偿还，结果要卖身做债主的奴隶。神并没有让百姓无偿帮助弟兄，而是在律法中明确规定以借贷的方式帮助弟兄，并且可以收取当头，甚至允许欠债者卖身为奴，好让百姓学习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。神对所有百姓的恩典都是一样的，因此当神所赐的环境相同时，每个人是成为富户还是穷人。九节，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，虽然神按照自己的主权允许富户管辖穷人，但富户也应当知道和穷人一样都为耶和华所造，都是弟兄。因此不但穷人有责任承担选择的后果，富人也有责任承担选择的后果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逞怒的杖也必废掉。八节，因为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相反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九节，因为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，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，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人当有的选择，神并没有亲自从他的百姓中间赶出亵慢人，而是让百姓学习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十节，每个属灵的人都应当赶出自己里面的亵慢人，让圣灵来做主，教会团契里的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人若愿意选择赶出自己里面的亵慢人，就是一个喜爱清心的人。十一节，内心的清洁必然会带出说话里的恩典，所以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 王必与他为友，是形容赢得别人的尊重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淫妇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12-14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12节，神鉴察一切，掌管一切，但却允许懒惰人和淫妇说谎，然后轻拜他们，是要人通过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，学习做聪明人，不要做奸诈人。古代以色列的狮子很多，但不会出现在街上，因此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13节，只是找借口不出去工作，但神并不揭穿这样荒谬的谎言，而是让人承担懒惰的后果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。今天许多富有同情心的人，却试图用政治上的不平等来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，以便建立人间天堂，结果却是增加了懒惰人的依赖性。依赖政府的人越多，这些人的选票也越多，所以他们讨厌一切能让减少懒惰人依赖性的事物。要让懒惰人依赖政府的福利，而不是依靠神，依靠智慧。淫妇的口为深坑，14节，形容淫妇勾引人的话语有若捕兽的陷阱，但神却没有填平这个深坑，而是让人承担行淫的后果，因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14节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，并送礼与富户的，都必缺乏。15-16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人当有的选择。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所以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连孩子都会掩饰自己的诡诈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没有代替聪明人来管教孩子，而是指出解决之道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因此聪明人应当学习在家庭教育上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对孩子严加管教，而不是用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。要知道神必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有些人根据迷的杖、迷的杆都安慰我，23篇使用了同一个杖字，认为杖是用来安慰羊、引导羊的，所以把管教的杖解释成用安慰和鼓励的话语来正面管教孩子。但是杖的原文泛指各种棍子，除了牧羊人的杖，还包括打破列国的铁杖、打人的棍子、神责罚人的杖、代表怒气的杖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。赛30:31，并不是用安慰的话语对亚述进行正面管教。赛30:32，在箴言中，刑杖和惩怒的杖也是同一个词，管教的杖意思很清楚，就是采取惩罚措施进行管教。22节中的城门口是古代中东裁判诉讼的地方，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不是偏袒穷人，而是伸张公义，所以必夺取那人的命。23节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24-25节是第三条忠告，好生气的人、暴怒的人都是体贴肉体的人，人的肉体最容易被肉体吸引，与他们结交来往，很容易效法他们，放纵肉体，使自己陷在网罗里。倚靠耶和华，并非相信圣灵必会带领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所以放心大胆地主动靠近试探，而是要尽自己的本分。首先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自己也尽本分，不要靠近试探，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26-27节是第四条忠告，击掌只认可协议，愿意作保。在平时生活中看到有弟兄姐妹倚靠耶和华为人作保，其实这并非为欠债的作保，因为作保并不是倚靠耶和华，而是对自己、别人和许多不可控的事件的盲目自信。若借贷者无力偿债，就要由担保者负责承担，很可能会超出担保者的能力，使他全家都陷入困境。27节，神要我们对朋友和邻舍慷慨相助，若是真心救急济困，应该直接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，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。28节，你先祖所立的缔诫， 你不可挪移。二十八节是第五条忠告。古代的地界可能以石头或树木做记号。以色列人的地界是先人所定的，是先人从神的手中接过来的产业。神管理着每一个拈阄人的手，通过拈阄决定了地界。人拥有的只是神所赐的使用权，所以不可自行改变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只可以由子孙继承，不可以永久转让买卖。因此不可挪移地界，就是承认神的权柄，承认神是应许之地的真正主人。挪移地界的人必要承受神的愤怒。二十九节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二十九节是第六条忠告。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，可译为他必是立在君王面前，不在平庸的人面前，意思是可堪大任，被君王委以重任。倚靠耶和华并非懒惰人什么都不做的借口，反而会使办事殷勤的人工作更加努力，因为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我们若在神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将来神必让我们管理更多的事，享受他的快乐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